房玄龄等。房玄龄等。刘弘，字和济，是沛国襄县人。祖父刘馥在魏国任扬州刺史。父亲刘敬任镇北将军。刘弘有才干谋略和处理政务的才能，年轻时家住洛阳，与晋武帝同住在永安里，又同年出生，一起学习。因旧日恩情被起家任命为太子门大夫，多次升迁担任律更令，转任太宰长史。张华非常器重他，因此被任命为宁朔将军、假节兼幽州诸军事，兼任乌丸校尉，很有威望和恩惠，寇贼盗匪都隐藏踪迹，被幽州、朔方一带所称颂。因功勋和德行都卓著，被封为宣城公。泰安年间，张昌作乱，刘弘转任史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领前将军赵襄等人讨伐张昌，从方城到宛城、新野所到之处都被平定。等到新野王司马欣兵败，朝廷命刘弘代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其余官职照旧。刘弘派遣南蛮长史陶侃任大都护，参军蒯衡任义军都护，衙门将皮初任都战帅，进军据守襄阳。张昌集中军队包围宛城，击败赵襄的军队，刘弘退兵驻扎在梁县。陶侃、皮初等人多次交战击败张昌，前后斩杀数万人。等刘弘到任，张昌恐惧逃跑，他的部众全部投降，荆州得以平定。当初刘弘退兵时，范阳王司马萧派遣长水校尉张毅统领荆州。刘弘到达后，张毅不接受交接，发兵抗拒刘弘。刘弘派军讨伐张毅，将他斩杀，上表说臣凭借平庸的才能，错误地承受国家恩典，担任州郡长官，奉辞伐罪，不能发扬雷霆之威，在万里之外克敌制胜，军队在宛城撤退，本应受到公开诛杀。承蒙宽恕，被派遣到职，就急速前往所镇守的地方。而范阳王司马萧先前派遣前长水校尉张毅统领荆州，臣到达后，他不受节制，擅自举兵抗拒臣。如今张昌奸党刚刚平定，张昌尚未被擒获斩首，益州、凉州的流民萧条杂乱聚集，无赖之徒容易互相煽动，如同暴风惊骇震荡，就会使沧海掀起巨波，如果担心失去他们，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等到上表报告，恐怕耽误事机，因此立即派军讨伐张毅，当即斩下他的首级。张毅虽然贪图作乱，想要危害，但也是因为臣能力低弱，不能胜任，使张毅肆意妄为，劳烦抚越，臣斗胆承受腐败的刑罚，甘愿担当专断的罪责。诏书说，将军文武兼备，先前委任治理华夏，宛城失守，罪过在于赵襄。将军所派遣的各路军队消灭了群寇，张毅贪图祸乱，违抗诏命。将军进行讨伐，将首级传送到朝廷，虽然有不先请示的嫌疑，但古人有专断行事的道理。希望您弘扬深谋远略，镇守安抚南方，以符合推举重臣的期望。张昌逃窜到下郡山中，刘弘派军讨伐张昌，将他斩杀，全部降服了他的部众。当时荆州所辖郡守多有缺额，刘弘请求补选，皇帝听从了他。刘弘于是根据功劳和品德进行评定，按照才能补授官职，很受舆论称赞。于是上表说，接到朝廷诏书，敕令臣根据资历品级选拔，补充缺额官吏，庆赏刑罚不是臣所能专断的，况且了解人就是明智，这是圣帝也感到困难的，不是愚昧昏暗的臣子所能斟酌的。但万事都有机要，毫厘之差应当谨慎，谨遵诏书，分别任用应选之人。大概推崇教化，没有比崇尚德行更重要的，这样才能度过艰难。所以最上等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近来多灾多难，淳朴之风更加凋零，臣擅自以征仕五朝补任零陵太守，希望以此惩戒浮荡的弊病，培养退让的操守。臣因不勇武，先前在宛城退兵，长史陶侃、参军蒯衡、衙门将皮初协力讨伐，消灭奸凶。陶侃、蒯衡各自始终参与军事，皮初任都战帅，忠勇为全军之冠，汉水、沔水一带清平肃静，实在是皮初等人的功劳。司马法说赏赐不逾期，是想让人知道为善能迅速得福，如果不越级仇报，就无法勉励立功之事，安慰将士的雄心。臣已提出补任襄阳太守，陶侃任辅行司马，让他掌管平定功绩之事， 蒯衡任山都令。诏书只让陈以散官补任空缺，但宜乡令于谭忠诚正直，首先唱起义举，推举贤良来教化，不能的人受到劝勉。陈擅自特转于谭补人李陵令。南郡连吏求伯，母亲年老生病困顿，贼寇到来时守卫不宜，因此遭受拷打，几乎丧命。尚书令史国珍、张昌任命他为尚书郎，想向他咨询朝廷议论，他逃避不出。张昌扣留他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他逃避得更远。求伯的孝心在危难时显著，郭珍的忠节在强暴时彰显。虽然各自只有四品，都可以用来训导鼓励臣子，增长教化。陈善自以求伯任归乡令，郭珍任信陵令，他们都是功绩和品行相称，按照明史考核分条列出行为事迹，公文都已呈上。朝廷认为皮初虽然有功，但襄阳又是名郡，名气应当慎重，不能授给皮初，于是以前东平太守夏侯志为襄阳太守，其余都听从刘宏的请求。夏侯志是刘宏的女婿。刘宏下达教令说，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与天下人一条心，教化一国的人应当与一国的人共同担当。如果一定要姻亲然后才能任用，那么荆州有十个郡，哪里能得到十个女婿然后才治理政事呢？于是上表说夏侯志是姻亲，旧制规定不得相互监督，皮初的功劳应当受到酬报。诏书听从了他的意见。刘宏于是鼓励督促农耕蚕桑，放宽刑罚，减轻赋税，每年都有好收成，百姓喜爱拥护。刘宏曾在夜里起身，听到城上打更的人叹息声很痛苦，就叫他来询问。这个士兵年龄超过60，身体瘦弱有病，没有短袄。刘宏怜悯他，就处罚了主管的人，于是发给他皮袍和帽子，转手交付给他。就至县山、方山二山的水泽中，不允许百姓捕鱼。刘宏下达教令说，根据礼制，名山大泽不封禁，要与百姓共享其利。如今公私兼并，百姓再也没有插手的地方，这算什么呢？赶快改变这条法令。又说，酒事中所谓其中酒、听事酒、为酒，同样用曲米酿造，却分出优劣三个等级。头酒入河，应当与三军同其后薄，从今以后不得分别。当时益州刺史罗尚被李特击败，派使者告急，请求粮食。刘宏发文供给粮食，但州府属官认为运输路途遥远，文武官员匮乏，想用零零一运的5000斛米给罗尚。刘宏说，诸位没有思考啊，天下是一家，彼此没有区别，我现在供给他们就没有息故之忧了。于是用零零的30000斛米给罗尚，罗尚依靠这些得以自保。当时流亡者在荆州的有10余万户，寄居贫困，很多人成为盗贼。刘宏就发给他们田地种子粮食，提拔其中的贤才，按照资历依次任用。当时总章泰勒的乐人避乱大多来到荆州，有人劝刘宏可以演奏音乐。刘宏说，从前刘景升因为礼坏乐崩，命令杜奎为天子制作雅乐，乐成之后想在厅堂演奏。杜奎说，为天子制作雅乐而在厅堂演奏，恐怕不是将军的本意，我常常为此叹息。如今主上流亡在外，我未能进展臣节，即使有佳绩尚且不应该听，何况御乐呢？于是下教令给郡县，让他们安抚乐人，等朝廷返回，送回原来的官署。平定张昌的功劳，因封刘宏的次子一人为县侯。刘宏上书坚决辞让，皇帝同意了，升任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晋惠帝驾临长安，河间王司马昱挟持天子，诏令刘宏作为刘乔的后续援军。刘宏因张方残暴，知道司马昱必定失败，派使者接受东海王司马越的指挥。当时天下大乱，刘宏专任都督江汉地区，威名施行于南方。前广汉太守辛冉劝说刘宏施行纵横之术，刘宏大怒，将他斩杀。河间王司马昱派张光任顺阳太守，南阳太守魏展劝说刘宏说，彭城王先前东奔，有不好的言论，张光是太宰的心腹，应当斩杀张光来表明立场。刘宏说，宰府的得失难道是张光的罪过？危害别人来使自己安全，君子不做这样的事。魏展非常怨恨他。陈敏侵犯扬州，率兵向西上，刘宏于是解除南蛮校尉职务， 授给前北军忠厚蒋超，统帅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率大军驻扎在夏口，又派至中和松率领建平、宜都、襄阳三郡的军队驻扎在巴东，作为罗尚的后援。又加授南平太守殷瞻宁远将军督率三郡水军接应蒋超。陶侃与陈敏是同郡人，又同年被举荐为官，有人离间陶侃，刘洪不怀疑他，于是任命陶侃为前锋都护，把讨伐陈敏的任务交给他。陶侃派自己的儿子和哥哥的儿子作为人质，刘洪送他们回去说，贤叔出征，你祖母年事已高，可以回去了。平民之间的交情尚且不辜负心意，何况大丈夫呢？陈敏最终不敢窥伺荆州边境。永兴三年，诏令晋号车骑将军、开府及其余官职照旧。刘洪每当有新办或废止的事，亲手写信给郡守国相，叮咛亲切，所以人们都感动喜悦，争相投奔他，都说得到刘公一纸书信，胜过十不从事。等到东海王司马越奉迎皇帝大驾，刘洪派参军刘盘任都护，率领各路军队会合。刘盘回来后，刘洪因自己年老有病，将解除州职及校尉职务，正分别授给部署，还没上表，就在襄阳去世。百姓男女悲痛叹息，如同丧失了亲人一般。当初成都王司马颖南逃，想到自己的封国去，刘洪拒绝了他。等到刘洪去世，刘洪的司马郭迈想推戴司马颖为主，刘洪的儿子刘凡追从父亲的志向，于是穿着黑色丧服，率领府兵讨伐郭迈，在浊水交战，斩杀郭迈，湘水、沔水一带得以肃清。当初东海王司马越怀疑刘洪与刘乔对自己有二心，虽然接受节度，但心中不能安宁。等到刘洪拒绝司马颖，刘凡又斩杀郭迈，朝廷嘉奖他们。司马越亲手写信给刘凡赞美他，上表追赠刘洪为新城郡公，谥号元，以高密王司马略代任镇守，寇盗不能禁止，诏令启用刘凡为顺阳内史，江汉之间一致归心。等到司马略去世，山简代替他。山简到任，知道刘凡得人心，恐怕百姓逼迫他为主，上表陈述此事，因此征召刘凡为越骑校尉。刘凡也深恐被逼迫，接到诏书后便轻装到洛阳，然后派人迎接家眷。侨居的士人侯托、陆南等人相继护卫送行到京城，然后告别离去。南方于是大乱，父老追思刘洪，即使是甘棠诗篇咏颂赵伯也不能超过。陶侃字世行，本是鄱阳人，吴国被平定后迁家到庐江郡的浔阳县，父亲陶丹在吴国任扬武将军。陶侃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任县吏。鄱阳孝廉范奎曾拜访陶侃，当时仓促间没有东西招待宾客，陶侃的母亲就剪掉头发，得到两绺头发换来酒肴，开怀畅饮，极尽欢乐，即使是仆从也超过了他们的期望。等到范奎离去，陶侃追送百余里。范奎说，你想在郡中做官吗？陶侃说，想啊，只是苦于没有门路罢了。范奎经过庐江太守张奎处，称赞陶侃。张奎召陶侃任都邮兼宗阳令，有能干的声明，升任主簿。适逢周部从事来到郡中，想要查办某事，陶侃关门约束各位官吏，对从事说，如果本郡有为师，自然应当明正法典，不宜相逼，如果不以礼相待，我能抵御他。从事立即退去。张奎的妻子有病，将要到数百里外迎接医生，当时正逢严寒大雪，各位属官都感到为难，只有陶侃说，应当像侍奉父亲那样侍奉君主，夫人如同母亲，哪有父母有病而不尽心的呢？于是请求前往，众人都佩服他的义气。长沙太守万嗣经过庐江，见到陶侃，虚心敬佩喜悦，说，你终当有大名声，命自己的儿子与他结为朋友，然后离去。张奎察举陶侃为孝廉，陶侃到洛阳多次拜访张华，张华起初认为他是边远之人，不怎么接待。陶侃每次前往，神色没有抵触之意。张华后来与他交谈，认为他与众不同，任命为郎中。伏波将军孙秀因是亡国庶子，门第声望不显赫，中原士人以做他的属官为耻， 因陶侃出身寒微做官，召为舍人。当时豫章国郎中令杨卓是陶侃的同乡，被乡里舆论所归附。陶侃拜访他，杨卓说《易经》说真故足以干事，陶世行就是这样的人。与他同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顾荣非常惊异。吏部郎温雅对杨卓说，为什么与小人同车？杨卓说，此人不是凡俗之辈。尚书乐广想要会见荆州、扬州的士人，武库令黄庆向乐广推荐陶侃。有人非议他，黄庆说，此人中当有大成就，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黄庆后来任吏部令史，举荐陶侃补任武冈令，与太守吕越有嫌隙，弃官回乡，任郡小中正。适逢刘弘任荆州刺史，将要赴任，征召陶侃为南蛮长史，派他先到襄阳讨伐贼寇张昌，击败了他。刘弘到任后对陶侃说，我从前任杨公的参军，他说我以后会居其位，如今观察你，必定继承老夫了。后来因军功封东乡侯，食邑千户。陈敏叛乱时，刘弘任命陶侃为江夏太守，加封阴阳将军。陶侃备好威仪，将母亲接到官舍，乡里人都以此为荣。陈敏派他的弟弟陈辉来侵犯武昌，陶侃出兵抵御。随军内史护圭在刘弘面前离间陶侃说，陶侃与陈敏有同乡的旧交，居住在大郡，统领强兵，如果他有异心，那么荆州就没有东门了。刘弘说，陶侃的忠诚和能力我早已了解，怎么会有这种事？陶侃暗中听说后，立刻派儿子陶弘和兄长的儿子陶真到刘弘那里以巩固自己。刘弘任命他们为参军，资助并派遣他们，又加封陶侃为都护，让他与各军合力抵抗陈辉。陶侃于是用运输船作为战舰，有人说不行，陶侃说用官家的东西讨伐官家的贼寇，只需向上报告事情的原委即可，于是攻击陈辉，所向披靡。陶侃的军政严明，凡有俘虏缴获都分给士兵，自己毫不私藏。后来因母亲去世离职，曾有两个客人来吊唁，不哭就离开了，化为两只仙鹤冲天飞去，当时的人感到奇异。扶桑期满后，陶侃参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事。江州刺史华裔上表任命陶侃为扬武将军，让他驻守下口，又任命陶真为参军。华裔与元帝素来不和，陶真担心或是发生假托有病而返回，告诉陶侃说，华燕下有忧天下的志向，但才能不足，而且与琅琊王不和，或是将要发生了。陶侃发怒，派陶真回到华裔那里。陶真于是东归投奔元帝。元帝见到他非常高兴，任命陶真为参军，加封陶侃为奋威将军，授予赤壮、躯盖、摇车、鼓吹。陶侃于是与华裔断绝关系。不久，陶侃升任龙骧将军、武昌太守。当时天下饥荒，山中夷人经常截断长江抢劫，陶侃命令诸将假扮商船来引诱他们，劫匪果然到来，活捉了数人，是西洋王司马样的左右。陶侃立即派兵逼迫司马样，命令他交出贼人，陶侃在钓台列阵作为后援。司马样捆绑送来帐下20人，陶侃将他们斩首。从此水陆肃清，流亡的人归来的充满道路，陶侃竭尽资财救济他们，又在郡东设立仪式，大获其利。而元帝派陶侃攻打杜涛，命令镇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佑接受陶侃指挥。陶侃命令二将为前锋，兄长的儿子陶虞为左翼，攻击贼军，击败了他们。当时周已任荆州刺史，先前镇守浔水城，贼军掠夺了他的良民。陶侃派部将朱四救援，贼军退守林口。陶侃对诸将说，这贼军必定会步行向武昌，我们应该回城，昼夜赶路，3天可到，你们能忍受饥饿战斗吗？部将无忌说，即使要忍受10天饥饿，白天击贼，夜间捕鱼，足以接济。陶侃说，你是健将。贼军果然增兵来攻，陶侃派朱四等迎击，大败贼军，缴获其辎重，杀伤甚多。派参军王贡向王敦告捷，王敦说，如果没有陶侯，就会失去荆州。伯人刚进入境内，就被贼军打败，不知怎能当刺史。王贡回答说，本州正有难事，非陶龙骧不可。王敦同意，立即上表任命 陶侃为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兼领西洋、江夏、武昌，镇守转口，又一驻沔江，派朱四等讨伐江夏贼，杀之。贼军王冲自称荆州刺史，占据江陵。王贡返回到晋陵，假传陶侃命令，以杜增为前锋大都护，进军斩杀王冲，全部降服其部众。陶侃召杜增，杜增不到，王贡又怕假传命令获罪，于是与杜增举兵反叛，在转阳攻击陶侃的都护郑潘，击败了他，又在沔口打败朱四。陶侃想退入允中，部将张毅将要背叛陶侃，诡辩说贼军来了再动兵，众人一定不行。陶侃被迷惑而不进军。不久贼军到来，果然被击败。贼军勾住陶侃所乘的船，陶侃窘迫急迫逃入小船。朱四力战，仅得逃脱。张毅最终投奔贼军。陶侃因此被免官。王敦上表让陶侃以平民身份领职。陶侃又率领周防等进军襄州，派都尉杨举为前锋，攻击杜涛，大败敌军，驻军于城西。陶侃的左使辞去职务到王敦那里说，周将陶使君孤根独立，从卑微到显赫，忠诚的功绩处处有效。外出辅佐南下，辅助刘征南，前御张昌，后属陈敏，陶侃以偏师独当大敌，无争不克，群丑破灭。近来王如作乱北方，杜涛跨据南方，两位征讨将军奔走，益州兴散，其余郡县处处土崩瓦解。陶侃以礼招抚，以德怀远，归附的人前后多次到来，奉承指授，独守危难，人去不动，人离不散。往年统都直赴襄城，志气凌云，神机独断，只因军少粮缺，未能献捷。但杜涛恐惧，来还下口。不过两天，建平留人迎接贼军共同反叛。陶侃立即回军上诉，扫除丑类，以至于西门不关，华旗无忧，这是陶侃的功劳。明将军怜悯这荆楚之地，救命于涂炭，让陶侃统领穷残之余，寒者给衣，饥者给食，家家相庆，如同披上棉衣。江兵孤危，地势并非重险，不能单军独守，所以移驻高凿，以避其锋。贼军亲率先至，大军在后，陶侃拒战整日，杀其名将。贼军随即犬羊相结，合力来攻。陶侃以忠臣之节，义无反顾，披坚执锐，身当战阵，将士奋击，无不效命。当时死者不可胜数。贼军交错，轮番休息，轮番作战。陶侃以孤军一队，力不能独御，权衡利害，以求保全，等待后举。而主事者责罚陶侃，众家贬黜。陶侃性情谦逊，功成身退，金凤还所受官职，唯恐迟误。但我等区区之心，实恐内失道理，外败事业，毫厘之差，将至千里，是荆蛮离散，西隅不守，唇亡齿寒，轻逼无限。王敦于是上奏恢复陶侃官职。杜涛的部将王贡率领精兵3000，从武陵江出发，引右武西移，用水军截断官家运输，直向武昌。陶侃派郑潘和伏波将军陶岩连夜赶往巴陵，暗中出兵掩其不备，大败敌军，斩首千余级，降俘万余人。王贡逃回襄城，贼军中离间阻隔，杜涛于是怀疑张毅并杀了他，众人更加恐惧，投降的人越来越多。王贡又来挑战，陶侃远远地对他说，杜涛是益州小吏，盗用库钱，父亲死也不奔丧，你本是好人，为何要跟随他？天下哪有白头贼呢？王贡起初横脚坐在马上，陶侃说完，王贡收敛笑容，放下脚，言辞神色很恭顺。陶侃知道他可以动摇，又派人劝说，割发为信，王贡于是前来投降，而杜涛败逃。晋军攻克长沙，俘获其将领毛宝、高宝、梁喀而回。王敦非常忌惮陶侃的功劳。陶侃将要回江陵，想去向王敦告别，黄甫、方回和朱四等劝谏，认为不可以。陶侃不听。王敦果然扣留陶侃，不让他走，降职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广为荆州刺史。陶侃的左力将士到王敦那里请求留下陶侃，王敦发怒不答应。陶侃的部将郑潘、苏温、 马俊等不想南行，于是向西迎接杜增以抗拒王浩。王敦怀疑郑潘秉承陶侃的意图，披甲持矛将要杀陶侃，出去又回来好几次。陶侃正色说，使君的雄才大略，应当裁决天下，为何这样不决断？于是起身去厕所。咨议参军梅陶、长史陈班对王敦说，周防与陶侃是姻亲，如同左右手，哪有砍断左手而右手不阴的呢？王敦的怒意于是消散，于是设封盛宴席为陶侃饯行。陶侃连夜出发，王敦任命他的儿子陶瞻为参军。陶侃到达豫章后，见到周访，流泪说，如果不是你的外援，我几乎不免于难。陶侃于是进至始兴。在此之前，广州人背叛刺史郭讷，迎接长沙人王基为刺史。王基又派使者到王敦那里，请求任胶州刺史。王敦答应了，但王基没有出发。恰逢杜洪占据临贺，通过王基请求投降，劝杜洪攻取广州。杜洪于是与温绍以及胶州秀才刘审一起谋反。有人劝陶侃暂且驻扎始兴，观察形势。陶侃不听，直往广州。杜洪派使者假装投降。陶侃知道其中有诈，先在封口设置发实彻。不久杜洪率清兵到来，知道陶侃有准备，于是退兵。陶侃追击打败了他，在小贵抓获刘审。又派部将许高讨伐王基，斩杀了他，将首级传送到京城。诸将都请求乘胜攻击温绍，陶侃笑着说，我的威名已经显著，何必派兵，只需一封信就够了。于是下书告谕温绍，害怕而逃走，在始兴被追上抓获。因功封为柴桑侯，食邑四千户。陶侃在州中无事时，总是早晨运100块砖到书房外，傍晚运回书房内。有人问其原因，回答说，我正致力于中原，过于优异，恐怕不能胜任事务。他立志勤力都是这类事。太兴初年，陶侃进号为平南将军，不久加授都督胶州军事。等到王敦起兵反叛，诏令陶侃以本官兼任江州刺史，不久转任都督、襄州刺史。王敦得知后，上表请求恢复陶侃原职，加授散骑常侍。当时胶州刺史王亮被贼人梁硕攻陷，陶侃派部将高保进军平定，以陶侃兼任胶州刺史。记录前后功绩，封其次子陶夏为都亭侯，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到王敦被平定，升任都督京、雍、益、凉州诸军事，兼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其余官职如故。楚隐的侍女没有不相互庆贺的。陶侃性情聪慧敏捷，勤于立职，恭敬而敬于礼，爱好人伦，终日盘膝端坐，军务繁多，千头万绪，没有遗漏。远近的书信奏书，无不亲手答复，文笔流畅，从不积压。接待疏远之人，门前没有停留的客人。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尚且爱惜寸阴，至于众人，应当爱惜分阴，岂能安逸游荡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这是自暴自弃。诸位参佐有时因谈笑游戏而荒废事务，便命取来他们的酒器赌具，全部投入江中，官吏将领则加以鞭打，说出仆是木猪奴的游戏。老子、庄子、浮华不是先王的法言，不可施行。君子应当端正衣冠，整肃威仪，哪有蓬头垢面培养名望自诩宏达的呢？有人馈赠物品，都问来源，如果是劳作所得，虽微小也高兴，慰劳赏赐加倍，如果不是正当所得，则严厉呵斥羞辱，退还所馈之物。曾出游，见一人手持一把未熟的稻子，陶侃问，用这个做什么？那人说，路上所见，随便取来。陶侃大怒说，你既不种田，却戏弄害人稻子，抓来鞭打他。因此百姓勤于农耕，家几人足。当时造船、木屑和竹头都让人收集掌管，人们都不解其意。后来正月初一集会，积雪始晴，厅堂前雨雪还湿，于是用木屑铺地，等到还温乏暑，又用陶侃储存的竹头做钉子装船。他宗理微密，都是这类事。等到苏峻作乱，京城失守，陶侃的儿子陶瞻被贼人杀害，平南将军温峤、 邀请陶侃一同赴朝廷。当初明帝驾崩，陶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憾，回答温峤说，我是疆场外将，不敢越权。温峤坚决请求，于是推举陶侃为盟主。陶侃派都护公登率众赴温峤，却又追回。温峤因苏俊杀其子，再次写信激怒陶侃。陶侃的妻子龚氏也坚决劝他亲自出兵。于是陶侃荣服登船，星夜兼程，陶瞻的灵柩到来也不去吊唁。五月，与温峤、吕亮等会师石头城，诸军立即想决战。陶侃认为贼军强盛，不可争锋，应当用岁月制计擒获。多次作战无功，诸将请求在茶圃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立白石垒，陶侃不听从，说如果垒筑不成，你要负责。李根说，扎圃地势低，又在江南，只有白石高峻险固，可容纳数千人，贼来攻不便，是灭贼的方法。陶侃笑着说，你是良将。于是听从李根的计谋，连夜修筑到早晨完工。贼军见到堡垒大惊，贼军进攻大业垒，陶侃将去救援。长史殷宪说，如果派兵救大业，不战不如苏俊，那么大事就完了，应当急攻石头，苏俊必定来救，而大业自然解围。陶侃又听从殷宪的话，苏俊果然放弃大业而救石头。诸军与苏俊在陈林东作战，陶侃的都护晋陵太守李阳的部将彭氏在阵前斩杀苏俊，贼军大溃。苏俊的弟弟苏毅又聚集部众，陶侃与诸军在石头斩杀苏毅。当初吕亮年少时就很有名望，凭借明穆皇后兄长的身份接受辅政重任，苏俊之祸责任在于吕亮。等到平定石头城后，吕亮害怕陶侃讨伐他，采用温峤的计谋到陶侃那里叩拜谢罪。陶侃急忙制止他，说宇文圭竟然拜见陶氏行啊，王导进入石头城让人取来救符节。陶侃笑着说，苏武的符节好像不像这样。王导面有愧色，让人把符节收起来。陶侃返回江陵，不久被任命为侍中、太尉，加授余宝鼓吹，改封长沙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加授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因为江陵偏远，将镇所迁移到巴陵，派资义参军张旦讨伐武西夷，使他们降服。恰逢后将军郭沫假传诏书袭击杀害平南将军刘胤，擅自统领江州。陶侃听到这事，说这一定是欺诈，派将军送下，陈修率兵占据盆口，陶侃率大军随后进发。郭沫派人送来歌妓、侍女和绢一百匹，抄写宫中诏书呈送给陶侃。参佐们大多劝谏说，郭沫没有接到诏书，怎敢做这种事，如果进军，应该等待诏书答复。陶侃厉声说道，国家年幼，大事都由我决断，况且刘胤被朝廷礼遇，虽然担任方阵之任不是他的才能所及，但为何要施加极刑？郭沫凶狠勇猛，到处暴虐掠夺，因为大难刚刚消除，法纪宽松简约，他想趁机肆意横行罢了。于是派使者上表讨伐郭沫，给王导写信说，郭沫杀死周穆，就任用他为周穆，杀害宰相，难道就让他做宰相吗？王导回答说，郭沫占据上流地势，加上有战舰储备，所以姑且包容忍耐，让他有地盘。一个月秘密准备，足下大军到达，因此能够迅速响应，这难道不是顺应时势以成就大事吗？陶侃看了信笑道，这真是姑息养贼啊。陶侃到达后，郭沫的部将宗侯捆绑郭沫父子五人以及郭沫的将领张丑到陶侃处投降，陶侃斩杀了郭沫等人。郭沫在中原时多次与石勒等人交战，贼寇害怕他的勇猛，听说陶侃讨伐他，兵不血刃就擒获了他，于是更加畏惧陶侃。苏俊的部将冯铁杀了陶侃的儿子，投奔石勒，石勒用他担任戍守的将领。陶侃把缘故告诉石勒，石勒召来冯铁杀了他，下诏任命陶侃都督江州，兼领刺史，增设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院属十二人。陶侃返回巴陵，于是将镇所迁移到武昌。陶侃任命张奎的儿子张颖为参军，范达的儿子范瑶为湘东太守，征召刘洪的曾孙刘安为院属， 上表评论梅桃，凡是危见时所受的恩惠，一顿饭的恩情都加以报答。派儿子逃兵与南中郎将桓宣向西攻打樊城，击走石勒的将领郭靖。派兄长之子陶真、晋陵太守李阳等人共同攻破新野，于是平定襄阳。被授予大将军，允许佩剑穿鞋上殿，入朝不必小步快走，赞拜时不直呼其名。陶侃上表坚决推辞，说臣并非贪图过去的荣耀，而在今天虚假谦让，事情有合乎时宜的，臣怎敢与陛下相违？道理有益于圣明之事，臣怎敢与朝廷不同？臣常想除去各种浮华多余之事，摒弃那些虚假的用途，不仅仅是臣自身如此。如果臣凭借国家的威灵消灭枭雄，斩杀石勒，那又有什么可增加的呢？咸和七年六月病重，又上表请求退位，说臣从小在孤苦贫寒中长大，最初的愿望有限，过分蒙受圣朝历代特殊的恩遇，陛下的明察恩宠荣耀更加盛大，有开始必有终结，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臣年近八十，地位达到人臣的极点，可以善始善终，还有什么遗憾？只是因为陛下年纪尚轻，残余的贼寇尚未诛灭，先帝的陵墓还未迁回，所以愤慨和忧思兼怀，不能自已。臣虽不知天命，但年岁已高，国家恩遇特别优厚，赐封长沙，去世之日当归葬于国土。臣父母原来的葬地现在在浔阳，根据生者的意愿处理死者之事，无心分离违背，已命令封国的臣子办理迁葬之事，定在来年秋天恭敬迎接安葬，葬礼完毕后就告老归藩。没想到所患之病竟然如此沉重，扶枕感怀，情绪不能自禁。臣近来还以为犬马之年还可稍微延长，想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继龙，所以派遣冠秋傲到巴东受任桓宣在襄阳。好的谋划还未实施，与此长别。这里的责任，内外的要务，希望陛下迅速选派臣的接替者，一定要得到良才，奉行宣扬王道，遵从而成就臣的志向，那么臣死之日犹如再生之年。陛下虽然圣明天纵，英明奇义日益更新，正值事务繁重之时，应当依靠群贤。司徒王导见识深远，光辉辅佐三代。司空西见朴素坚贞正直，内外公允。平西将军宇亮雅亮祥明，弃用适合时宜，就是陛下的周公、少公。他们进献良策，咨询商议，传播融合正道，天地安定，四海依赖。仅派左长史殷献奉送所假借的符节金辉，壮其躯盖，侍中貂蝉、太尉印章、荆州江州刺史的印信传符和旗戟，仰望眷恋天恩，悲酸感怀，将后事托付给右司马王谦妻，加授都护，统领文武官员。陶侃乘车到临津上船，第二天在樊溪去世，时年76岁。成帝下诏说，已故史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凉、交广义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道德深厚，蕴藏智慧，谋略宏大深远，在外作藩镇，八州肃清，在内秦王皇室因此安宁。过去齐桓公、晋文公的功勋依靠的是舅父，正要依赖大谋来庇护我一人。先前晋升为大司马，礼仪等级和册命位极加重，上天不悯，突然去世，朕心中震动哀悼。现在派监鸿胪追赠大司马，赐予密章，用太牢祭祀，灵魂如果有之，喜欢这些荣宠。又册命谥号为桓，用太牢祭祀。陶侃一命葬在封国南边20里，旧日蜀官刻石立碑，并在武昌西边画像。陶侃在军中41年，雄健刚毅，有谋略，明达善决断。从南陵到白帝数千里的地方，路不拾遗。苏峻之役，宇亮亲率进军失利。宇亮的司马殷荣到陶侃那里谢罪，说将军这样做不是殷荣等人所能裁决的。将军王章到来，说是王章自己做的，将军不知道。陶侃说，以前殷荣是君子，王章是小人，现在王章是君子，殷荣是小人。陶侃性情精细周密，好问，很像赵广汉。曾经考核各营种植柳树，多位下师偷到官柳种在自己门前。陶侃后来看见，停车问道，这是武昌西门前柳树，为何偷来种在这里？ 下师惶恐谢罪。当时武昌号称人才众多，殷浩、羽翼等人都是属官。陶侃每次饮酒有固定限度，常常欢饮有余，而限度已到，殷浩等人劝他再稍饮一些，陶侃凄然良久说，年轻时曾有饮酒过失，王固的双亲约束我，所以不敢超过。议论的人认为武昌北岸有诸城，应分兵镇守。陶侃每次不回答，而进言的人不停，陶侃于是渡水打猎，带领将佐对他们说，我之所以设置险要来防御敌寇，正是依靠长江。诸城在江北，内无所依靠，外接众多彝族。彝族中利益丰厚，近人贪利，彝族不堪承受，必然招引敌寇，这是招致祸患的原因，不是防御敌寇。况且东吴时这城用3万兵守卫，现在即使有兵守卫，也对江南无益。如果劫虏有可乘之机，这又不是所能依靠的。后来庾亮戍守诸城，果然大败。晚年怀有知足之心，不参与朝政。去世前一年，想要退位归国，属官等苦苦挽留。等到病重，将要返回长沙，军队物资、器械、车马、牛船都有固定布册，封存仓库，亲自加上锁钺交付王谦妻，然后上船。朝野认为这是美谈。将要出府门，回头对王谦妻说，老子徘徊不去，正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尚书梅陶给亲属曹石的信中说，陶公机敏明察，如同魏武帝，忠诚恭顺，勤劳如同诸葛亮、陆抗等人赶不上他。谢安常常说，陶公虽然用严法，但总能得到法律之外的情理，他就是如此被世人推重。然而他有侍妾数十人，家童1000多，珍奇宝货比皇家府库还多。有人说，陶侃年轻时在雷泽打鱼，网到一只只不缩，挂在墙上，过了一会儿雷雨，梭子自己化为龙飞去，又梦见生了8个翅膀飞上天，看见九重天门已登上8重，只有一门不能进入，守门人用杖打他，于是坠地折断左翼，等醒来左翼还痛。又曾上厕所看见一个人红衣戴帽，拿着手板说，因为您是长者，所以来相告您，以后当为公，官至8州都督。有善于相面的师规对陶侃说，您左手中指有数纹，当为公，如果纹路通到指尖，贵不可言。陶侃用针刺破出血，血洒到墙上变成公字，用纸擦去，公字更加明显。等到都督8州占据上流，掌握强兵，暗中有觊觎之心，常常想起折翼的征兆，自己抑制而停止。陶侃有17个儿子，只有陶弘、陶瞻、陶夏、陶齐、陶齐、陶斌、陶称、陶范、陶代见于旧史，其余都不显赫。陶弘被征召为丞相院，早年去世。陶瞻字道真，年少时有才能气量，历任广陵相、庐江、建昌2郡太守，升任散骑常侍、都亭侯，被苏俊杀害，追赠大鸿胪，谥号为闽道世子，以陶夏为世子。等到宋陶侃临就回长沙，陶夏与陶斌及陶称各自拥兵数千，相互图谋，不久解散。陶斌先到长沙，全部夺取封国中的器仗财物，陶夏到达杀了陶斌。庾亮上书说，陶斌虽然丑恶，罪过难以容忍，但王法有制度，骨肉至亲，亲自动用刀具来刑罚同体，伤害父母之恩，没有恻隐之心，因家放逐贬黜，以惩戒暴虐。庾亮的表彰还未到都城，陶夏就病逝了。下诏以陶瞻的儿子陶弘承袭陶侃爵位，官职做到光禄勋。去世后，儿子陶绰之祭祀。陶绰之去世，儿子陶延寿祭祀。刘宋接受禅让后，降为武昌侯，食邑500户。陶齐司空院。陶齐历任散骑常侍，琛县开国伯。咸和末年任散骑侍郎，性情非常凶暴。去世后，儿子陶定祭祀。去世后，儿子陶袭之祭祀。去世后，儿子陶谦之祭祀。刘宋接受禅让后，封国废除。陶斌尚书郎。陶称东中郎将、南平太守、南蛮校尉、假节，性情凶狠勇猛，不合常理，与朱棣不合。后来加授建威将军。咸康5年，庾亮以陶称为兼江夏随益阳3郡军事， 南中郎将江夏相，让他带领本部2000人随行。到夏口，轻率的带着200人下去见吕亮。吕亮大会立佐，则被陶称前后罪恶，陶称叩拜谢罪，一而罢回出去。吕亮让人在格外逮捕他，处以弃市之刑。吕亮上书说，暗查陶称是大司马陶侃的孽子，父亲去世不居丧位，沉溺于酒，贪图利益偷取荣耀，擅自代理五郡，自称监军，擅自征召朝廷官员聚集在军府。已故车骑将军刘宏的曾孙刘安寄居在江夏，以及将领杨公、赵韶都因言语脸色有所触犯，陶称放声说要杀他们。刘安、杨公害怕，自己投水而死，赵韶在狱中自尽。将军郭开跟随陶称前往长沙赴丧，陶称怀疑郭开依附他的兄弟，于是反绑郭开悬挂在桅杆上，仰面射他，击桨渡江20多里，围观的有数千人无不震惊害怕。又大量藏匿府兵，收捕定罪，应处死刑。陈还不忍直接上报，暂且免去他的司马。陶称肆意放纵丑恶言语，无所顾忌，要结交诸将，想要阻挠兵士，制造祸难。诸将惶恐，无人敢应答，因此奸谋未能立即暴露。陈因为陶侃对王室有功勋，所以迟疑容人掩盖，因而上表任他为南中郎将，与陈相近，想以此来匡正补救他。但陶称豺狼之心更加厉害，言语激切，不忠不孝，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有利于社稷，依据大义可以专断，于是收捕陶称伏法。陶范最为知名，太元初年任光禄勋，陶岱散骑侍郎，陶真字彦侠，有勇略智谋，赐爵当阳亭侯。咸和年间任南郡太守，领南蛮校尉贾节，在官任上去世，追赠平南将军，谥号为素。陶真的弟弟陶瑜果敢刚烈，善于作战，因功多次升迁至武威将军。当初贼人张毅本是中原人，元康年间被派往西征，遭遇天下大乱，就留在蜀地。到这时率领300多家想要投奔杜涛，被陶侃擒获。各位将领请求杀掉其中的壮丁，掳掠他们的妻子儿女。陶瑜说，这些人本来是官兵，多次经历战阵，可以赦免他们为己所用。陶侃赦免了他们，将他们配属给陶瑜。等到陶侃与杜涛作战失败，贼人用橘高击沉官军的船舰，军中惊慌失色。陶瑜率领轻快小船从上游攻击他们，所向披靡。贼人又率领部众将要焚烧陶侃的辎重，陶瑜又击败了他们。从此每次作战都取胜，贼人望见陶瑜的军队，互相说避开陶武威，没有人敢抵挡。后来与杜涛作战，陶瑜受重伤去世。陶侃哭得非常悲痛，说丧失了我的家宝，全军都为他落泪。朝廷下诏追赠他为长沙太守。史官评论说，古代明君建立国家，丈量疆域，划分为九州，辅佐成就大功，咨询于四月，以此来上求政治清明，下济宣扬教化，完备连帅的遗志，威名远扬疆场之外。总揽颁布政令的职责，礼仪繁盛于中原。委任得当其才，就有甘棠这样的诗篇流传咏唱。占据职位却无德性，就会像仇饷那样引起叹息。中朝末年，边远地区多有阻碍，分服间接的地方长官都扰乱了朝廷纲纪。何济以同乡的情谊，重申卢绾那样的契约，居于州牧之地，振兴吴起的风范。从幽州到荆州，多次收敛豺狼的踪迹，举荐贤能提拔善人，进取孔雀的羽毛。因此官吏百姓竭尽全力，华夏和夷狄顺服命令，益州清平安宁，在沸腾的大海中平息波浪，百城安居，在滔天之际安然寝息，却唯独称赞其善政，何其少啊！易经说坚定足以成事，在征南将军身上体现了。陶侃出身并非士族，风俗不同于华夏，在边陲村落中脱颖而出，与俊杰同列，超出常人，居于外相之位，总领上游。不施恩则怀柔边远，则严惩尽拓，放弃官位匡扶君主，则沦落的鼎再次安宁。元归以皇亲国戚的尊贵折服其胸怀而下拜，茂宏以宝富的贵位佩服其言语而变色，声望比于分闪，理当如此。 至于时局如云聚集，财富超过国库，暗中怀有包藏之心，回头想起折翅的征兆，荒谬啊。孔子说对人不能求全责备，这话可信，在这里有了验证。赞语说，何计承蒙恩宠，见旌旗于南方。威震尽荆州边塞，教化显扬于江滨。尽力于天朝，不忘忠诚肃谨。长沙秦王，举旗于战场。任重三公，功勋显于一筐。依赖之重，不是周传所能比。